那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新约的94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新约的94页，新约圣经94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新约圣经94页，我们从第34节读到第35节哈。34节，读到第35，哦，在95页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读一遍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主啊你的话，主啊放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求你来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遵行活出你的话语来，主啊，也求你今天来祝福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成立了快20周年了哈，在这个快成立20周年的时候呢，我想我自己一方面呢非常的感恩哈，教会在这个20年当中呢，有许多的人在这边认识了主耶稣哈，也在这边生命成长。那也在这里呢学习侍奉哈，但是呢由于工作的调度或一些别的原因哈，离开了本地，所以这20年里边呢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来访的这个学者哈，在这里认识了主耶稣。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在神州教会成立的这20年将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是6月份成立的哈，我们看教会本身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弱小的。那么教会的人力少，各方面呢其实都非常的弱啊，所以当我们跟别的教会或者别的团体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弱小不足的。那么当我们仰望未来的20年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些思考啊，我们要了解，虽然我们弱小人力不足各方面都非常的弱小，但是呢我相信我们要持守4样的东西哈，是一个教会最为宝贵的东西，也将是我们在未来的20年或者是说赖以生存的哈。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呢，上边需要有4根柱子让教会不会倒塌下来哈，让我们紧紧的能够抓住这4样的事情，不断的更深的来认识深化这4件的事情希望我的祷告哈，我们有可能是一个小的，但是呢可能是一个健康一点的教会。那么这也是教会所拥有别的地方找不到的4件事情哈。那4根支柱，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拥有神的爱，那么这个爱是舍己的爱，是饶恕的爱，是付出的爱，是无缘无故的爱，是爱仇敌的爱，也是牺牲的爱。只有教会有神的爱哈，我相信这次办春节联欢晚会，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摆上，这样的付出，那么布置场地的、接人的、包饺子的、邀请人的、演节目的、唱歌的、照顾小孩的、灯光的、买各种各样东西的，几乎是全体出动，无偿的付出哈，一种特殊的爱。虽然我们可能有许多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希望哈，所有的慕道友能够看到所有的弟兄姐妹是非常的异常的努力的、尽力的、非常的摆上的，那么这个是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做成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爱是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唱的歌可能肯定哈是不能够与人家专业的歌星比的， 我们演的戏更是不能够与人家专业的演员比，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甘心乐意的摆上，有一种从天上来的爱和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我也希望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希望我们要多多的祈求上帝能够把这个爱重新的更多的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在教会里面。这个是教会特有的，也是我们生命里面特有的，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些东西。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练了20几年的钢琴手给练坏了，心情是非常的沮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来到了教会，我第一次发现好弟兄姐妹是无条件的爱我帮助我。每一次星期五晚上聚会我都非常的喜乐，看到一群彼此深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中国人在我的观念里边，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彼此相爱过，连我们家都没有这么相爱过。我那时候吃惊我怎么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仰望未来的20年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低潮，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迫切的来祷告，求主让我们从主耶稣那里来的这个爱，那个是无私的爱，舍己的爱，一种付出的爱，饶恕的爱，一种帮助的爱，一种接纳的爱，包容的爱，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浓浓的来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低潮时，你会发现我们人和人之间没有这种爱，我们的教会好像没有爱，我们付不出这样的爱，好像我们心里边没有更多的爱来给出来。这个是我们需要迫切来祷告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重新回到起初的那个人人彼此相爱的那样的一个生命里边。你会发现我们在一起相处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爱是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发现了彼此的缺点，我们发现彼此的脾气，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思想习惯各方面都是那么样的不一样。但是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讲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那个爱是什么？那个是一种舍己爱。我们迫切的需要祷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重新的有主耶稣那种爱来彼此相爱。我知道人都是自私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人会变成一种无私的去爱别人的。当我们真的能够无私的去爱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教会我相信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的建筑可能是非常破的，我们的教会可能是非常小，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教会里边需要有一种东西，这个是世界上找不到的，那个就是神的爱。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就在你们中间了，神就在我们中间了。圣经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的里边。每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我相信真正属耶稣的人都会有这个特质的，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祈求主让这个爱不要从我们的中间消失了，而是继续不断的厚厚浓浓的来浇灌在我们中间。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神迹，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最能够彰显上帝属天的特质的一个地方，神就是爱。所以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质，也是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教会拥有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天的特质。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低潮，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心里边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彼此的相爱的这样一种爱。
什么东西是能够破坏这个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东西能够摧毁这个教会最美的东西呢？我相信就是彼此的批评论断、不合一、骄傲、定罪、仇恨。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从肉体、老我和罪性里面来的，这些东西破坏了合一，也破坏了彼此的相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真实的来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彼此的相爱。你知道从星期五星期五开始我这个兴奋的简直是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接到一个微信因为我是从这个上个月才开始用微信的，接到一个微信，什么呢？有一个人说你是陈潇吗？然后底下讲了一大段话，送我一大片玫瑰，你知道吗？我说这人是谁呀？后来呢，他又发了一个微信说你真的是陈潇。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真是陈潇。然后呢，原来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同学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同学。然后呢，他说他们办了一个这个我们附中毕业的时候这个班里面的一个群聊然后就把我加进去。哎呦，你知道那一加进去真的不得了，你知道，从星期五晚上的这个6-7点钟我就开始发微信，你知道吗？然后发到夜里边不知道几点钟，然后呢星期六我整天的考级，但是我早上5点钟就醒了继续发，你知道，这个真是不一样，兄弟们你知道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小的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我们心里面很多野心的，很多自私的东西，很多比较的东西，很多人的那种年轻的时候那些东西然后就互相嫉妒互相这个。现在都老了，你知道，现在全老了，这些东西全放下来了。你知道在一起了之后，哇，你知道这些以前的都是这些坏人这微信上都想直销，我们太想念你们了，你知道吗？那个爱真的吸引，爱真的吸引，我们真的需要放下自己。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很执着的东西。很多很多，也许我可能伤害过很多弟兄姐妹，但是为了神的教导来到这里，我们经历这个低潮，是因为我们生命中失去了那个最珍贵的上帝。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是在彼此的批评、论断和骄傲、定罪、仇恨，那这些东西都是从过去来源于撒旦会用什么？更深的，所以刚才April 讲这个，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和平，竭力保守圣灵所生的。当我们这样做，教会会生病，教会像一个身体，它需要我们在爱里面不断去照顾它，破坏了彼此的相爱。所以我这个在微信上发了好多的这个微信，我们班的这些女孩子现在真的全都是大美女，这个男的都老的不得了，有的长得像大钢筋家薅了我，有的头发全没了，哎，真是。但是女人都很厉害，哇，你知道吗？甚至都做了这个拉皮手术，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神的最美的特质，弟兄姐妹，爱在我们中间不能消失，这个是教会特有的东西，那个是最美的东西。弟兄姐妹，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在克利夫兰俄亥俄的时候，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吸引我。我那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过，你说我搞专业的，我们方乐团那个大合唱的多么完美，但是我从来没感动过。但是在弟兄姐妹唱那个诗本的时候，那个音乐节奏全都不准的时候，我常常感动的流泪。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在这个教会里，就是最吸引、最美的一个特质。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切切的祷告，求主让我们在未来的20年不要失去这个彼此相爱的特质。弟兄姐妹，也许你可能教会里边有些人，你可能很看不上他。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爱里边去接纳包容别人。也许有的人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爱里边彼此的合一、包容和接纳、饶恕。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是一个属天的，这个爱是经过考验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不同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我们近距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满脸皱纹，满面都是包，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爱？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一个伟大的领袖，你爱他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当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还能够爱，那个就是属天的爱。这个爱是一个属天的特质，所有属肉体的生命哈，这些东西会破坏这个特质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超越这些东西的。弟兄姐妹，神没有给你们安排一个非常伟大的牧师，真的是这样。如果今天张伯立在这里哈，那真是不一样。我相信神没有给你们安排一个伟大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平凡，他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弟兄姐妹，也许神就是在训练我们能够爱一个非常平凡的、非常的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们需要来发展我们的这个特质，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许在这里边就会学习，就能够成长。这个是教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啊，我看到一段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见证哈，他说一个弟兄哈急需用钱向一个姐妹借，可是这个姐妹呢身无分文，只好让弟兄空手回去了。弟兄离去后，姐妹心中十分难过，就立即跑到县城医院卖了半斤血，得了42元钱，然后又亲自拿去送给那个急需的弟兄。我看到这儿，我真是弟兄姐妹，我真是求主也把这种爱真的是放在我心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的相爱。一天哈，他说张弟兄收到一件皮袄，他就祷告了以后，觉得有一位老弟兄更需要。这位老弟兄收到皮袄以后也祷告，觉得应该给另一位弟兄，这样传呐传呐，最后又传到这个张弟兄的手中，张弟兄才收下来。所以你看这个皮袄哈，给了他觉得另外一个更需要，就传到另外一个又觉得另外一个更需要，祷，最后又传到他手中，他才收下来。你知道吗？虽然转了一圈，但是这个转了一圈把爱全给转出来。一位未信主的人偷偷地把自己的羊放到一个弟兄的地里边，是他地里边的秧苗。弟兄见了问你家是否缺羊草，对方支吾着说不出，就把羊领走了。第二天弟兄就打发自己的孩子在上学前割些羊草送到那人家去。等到休息天，这个弟兄夫妻俩进城买了300斤羊草，亲自地拿到送到那人家里边。弟兄夫妻的好行为发了光，是神的爱，这光照亮了那人的良心。那个人当下就痛哭认罪悔改，说是我有意将自己的羊放到你的地里吃秧苗的，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于是他全家都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现在这一位偷别人家秧苗的弟兄也是领会的弟兄，并不断地传播福音，为主做工，很热心。一位未信主的年轻人夜里去偷一只弟兄家的羊，弟兄发现后问他为什么要偷，年轻人说母亲有病需钱治病。弟兄问需多少，他说200到300。弟兄就把自己几年积蓄的钱共700元都拿给这位年轻人，另外还拿了一只母鸡送给他母亲煮鸡汤补身体。这位年轻大受感动，千谢万谢。弟兄说应该感谢神。弟兄又向他传了福音，他回家告诉母亲和家人，母亲也感动得流泪。于是他们全家都悔改信了主，两个出嫁的姐姐也在医院护理母亲，得知弟弟经历的事很受感动，也信了主。后来经他们传福音，整个村庄的人都信主。弟兄姐妹啊，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见证实在是太高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爱，好不好？我们在一起生活真的是需要这个舍己的爱，包容接纳的。那么除了爱，教会拥有的第二件宝贵的东西 就是我们拥有从神而来的真理和启示。这个是教会特有的，只有教会是有真理的启示。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的弟兄说哈，我们不应该向人老是讲大道理，我们确实是不应该一见别人哈就向人讲大道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理，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神，是谁，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迷信，就是盲从，我们就是找一个宗教来信，找一个精神寄托。弟兄姐妹，就是用人的爱心把一个人扶住，什么时候弟兄姐妹的精力体力耗尽了，无力再扶住的时候，这个人就倒下来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支柱，我们要有神的爱，那个包容的爱，那个接纳的爱，那个从神而来饶恕的爱，舍己的爱，这个是教会最美的最荣耀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教会独有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真理了，我们不能够没有神的真理的。当一个人他没有站立在真理之上的时候，他的根基，他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他也许在这个环境里边他可以持守住，但是他离开这个环境，他很快的就倒下来，因为他的根不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呦，那个爱是把我吸引进来，但是当我真正进到教会里边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总有一天你会倒下来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不断地在看书看圣经，最后我真正的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那个根就扎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东西就永不会动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切切地求主赐给我们那个饶恕的爱，那个包容的爱，那个舍己的爱，那个从上帝而来的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爱。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是站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要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扎根在基督的身上，而不是扎根在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从长远的来看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能够站立得住，他能够影响环境，都是因为他最终是站立在真理，站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的。否则他失去了这个环境，他就会倒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果子是不是能够长存，也在乎我们能不能把人真正的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是真正的活在基督的面前，扎根在基督里面。我们结的果子必须是这样的果子，否则当他失去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会倒下来的，真的是这样。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哈，说日本上班的时候那个地铁非常的挤，他说有一个女士哈被挤晕了，但是大家都很挤嘛，她还是站在那边，对不对，她晕了。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地铁里边的人都下车了，一个一个往外走，最后全走出来了，她就倒下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真正扎根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不会倒下来的，真理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必须要知道真正的明白他所信的是谁，他信心的根才能够从基督徒的身上拔出来，而扎根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借着爱心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也要用真理让一个人的信心真正的扎根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是逢人就给人讲大道理，也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把经文写在衣服上戴在头上，而是爱慕真理，活出真理，也传扬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仰望未来20年的时候，我们不仅希望求主把这个爱深深的、深深的浇灌在我们教会里边，让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爱，失去主耶稣的爱。同时，我们要祷告，求主让他的真理完完全全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想要成长，必须要天天读神的话，必须要大量读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思想完完全全的被上帝的真理来充满的。这个有一个牧师哈讲到，他说哈，我们读圣经哈不能够只是来听一听，来读一读。他说哈，你要想让你的教会充满真理，你必须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抓牢你的圣经。怎么样能够抓牢你的圣经？弟兄姐妹，你如果抓牢你的圣经，是不是要用整个手来抓，对不对？整个手来抓。他说呢，整个手来抓，你才能够抓牢你的圣经。他说怎么样抓牢？他说有6件事情哈要做。第一件事情，那个小指就是要来听神的话，也就是主日呢，你要来听神的道，或者在网上听神的道。他说有的人只是主日听神的道，他只有一个小拇指，只有一个小拇指是抓不牢圣经的。他说这个无名指呢，就是要自己也要来读神的话，每天来读。但是呢，如果只有小指和无名指，我们还是无法抓牢我们的圣经，无法抓牢神的真理。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只有这个小拇指和这个食指，对不对？他说中指呢，不仅你要听神的道，你还要读神的话。然后中指呢，就是你要开始查考神的话，不仅听到，不仅自己读神的话，还加上查考神的话，这个就好多了。利用一些参考书，你要来查考神的话，就是仔仔细细的读，并且研究查考一个主题、一段经文、一本书，这个中指。他说而是食指呢，就是你要开始不仅要听，不仅要读，不仅要查考，食指呢就是要开始默想神的话，常常默想神的话，思考神的话。他说最后大指呢，就是你要开始背记神的话，把神的话开始有系统的，也许一个星期背一节，把神的话背下来，藏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心中。他说这个5个指头都有了以后，最后是掌心，你才能够抓牢圣经。他说最后的掌心就是你不仅要听，不仅要读，不仅要查考，不仅要默想，不仅要背诵，最后你还要去遵行神的话。他说你有了这6样的东西，你就会抓牢你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在未来的20年里边，也让我们祷告哈，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抓牢神的话语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被神的真理所更新改变的教会，是一个被神的真理所充满的教会，也是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教会。你看诗篇第19篇哈，作者写到他爱慕神的话，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他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你口中的训言以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强调真理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求主给我们一个爱他话语的心，真的是这样。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教钢琴教这么多年哈，这个慢慢的开始有点体会。这体会是什么呢？体会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啊，他不爱音乐，这真是不行，这是真的学不下去，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哈，这个真理充满我们的心哈，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要开始爱。 你爱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就是整天会抱着圣经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当你大卫就讲了他说他爱这个神的话胜于千万的金银，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真的，你会发现神造我们就是有个特质，当你爱上什么东西了，你就会老去想它，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美女，你就老会去想她的。你今天如果爱慕神的话，你就会常常会去想神的话，老想去读它，老想去摸它，老是想去打开它来去研究它，啊，读它，不住的读。各位弟兄姐妹，在未来的20年里边，我希望哈，我也是祷告求主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真理的教会。这个充满真理必须要爱神的真理，不仅听，不仅读，不仅查考，不仅默想，不仅背记，不仅遵行，我们是一个爱神的话语的一个教会。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情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我们的生活、生命每一个角落都要被圣经化。这个是我相信在未来的20年里边，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是教会的，我相信我们要有的第二个的柱子，我们要建造起来。教会拥有的第三个宝贵的东西，第三根柱子，就是教会要高举十字架的工作。也只有教会拥有十字架。十字架是主耶稣救赎我们的地方，因为主来到人间，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罪得赦免。同样的，用你们十字架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成长、成熟、破碎、磨成主耶稣模样的地方。我们不能够没有十字架。使徒保罗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得救之路，也是我们通往成圣之路。使徒保罗讲了最重要的四句话，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使徒保罗讲，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徒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好，对于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成圣的一个道路，也是我们的旧造被彻底的除去和致死的道路。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主耶稣走的是一条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必须一生走一条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十字架的工作是神用来对付我们旧造中的己、旧人、邪情私欲、罪和世界，因为它是我们新生命的成长之路，也是旧造的衰微和灭亡之路。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十字架，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一定会大放光芒的，真的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中没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的生命一定会衰微和衰退的。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中没有十字架，你会发现你一定开始会放纵情欲、贪爱世界的。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只有你背起你的十字架，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的生命才是最刚强、最健康，也是最有信心的时候。你的肉体旧造喜和情欲也是最衰微的时候。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背起十字架，你会发现你一定犯错误的。但是我们天生的这个人就是非常讨厌十字架的，而且人是非常不喜欢听十字架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在我这么多年的基督徒生活里边，什么时候我开始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你会发现我内心就开始原来里边所有的那些旧造的思想情感全部都跑出来，那种脾气，那种生命里边的态度，那种生命里边的模式，全部就旧造的东西全部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是我们生命里边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是属于生命成圣的路，也是我们旧造被彻底的除去和致死的道路。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主耶稣走的是一条背起十字架道路，我们也必须要一生走一条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讲哈，十字架的工作是神用来对付我们旧造中的己，救人邪情私欲罪和世界的，因此它是我们新生命的成长之路，也是旧造的衰微和灭亡之路。十字架代表了降卑，十字架代表了舍己，十字架代表了牺牲，十字架代表了顺服，十字架代表了神对罪恶的恨恶，也代表了神对我们无限的爱。十字架也代表了向罪死，向己死，向世界死，向肉体的邪情私欲死。十字架也代表了全然的爱神，也全然的爱人，人与神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十字架不断地处死我们的旧造，带给我们属天的生命。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路也帮助我们分辨一切属灵上的错误。所有属灵上的错误都是因为偏离了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也帮助我们分辨一切的异端邪说和撒旦的诡计。任何的高举自我，看重今生，追求世界，放纵肉体，满足情欲，犯罪作恶，自我中心，肉体虚荣，追求财富，向世界看齐，成功神学，对罪恶的淡化，对救赎的淡化，都在十字架的面前，你会发现你会一目了然的。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十字架的道路帮助我们分辨一切属灵上的错误，这段话非常重要。所有属灵上的错误都是因为偏离了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也帮助我们分辨一切的异端邪说和撒旦的诡计。任何高举自我，看重今生，追求世界，放纵肉体，满足情欲，犯罪作恶，自我中心，肉体虚荣，追求财富，向世界看齐，成功神学，对罪恶的淡化，对救赎的淡化，在十字架面前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很容易分辨。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如果要来建造教会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柱子。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教会上面的柱子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十字架也带来我们在基督里边真正的合一的和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彼此连接，彼此的一体，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彼此成为一体。十字架也让我们真正知道福音是什么。离开了十字架，我们可能传的是社会福音、文化改革、社会革新、宗教情操，而不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救赎的大恩。同时十字架也代表了主耶稣的得胜，因为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自我，胜过了整个的罪恶，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是整个教会的根基，而十字架与复活也是 耶稣基督的标记，我们所传的基督是那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如果我们不传讲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传讲的耶稣不是那一位来到人间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思想家，一个道德家而已。但是我们传讲十字架，他是来到，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救赎我们，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有人说哈，在十字架里是救恩、生命、保护我们脱离仇敌、真理的思想、心灵中的喜乐、崇高的德行、全然完美的圣洁。除了十字架里再没有灵魂的救恩和永生的盼望。背负你的十字架并跟随耶稣吧，他在前头走，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你若有份于他的刑罚，也就有份于他的荣耀。教会拥有的第四个宝贵的东西，就是复活的主耶稣的同在，第四根柱子。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与复活的主相遇，他看到异象，复活的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在他的教会中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哈，复活的主在拔摩海岛里边向老约翰显现，他显现的时候，那个意象里边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手中拿着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有七盏金灯台，那个是七个教会，然后主耶稣是行走在这个七个金灯台的中间的，这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可是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确实是非常的小，可能也正在经历一个低潮，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要迫切地祈求这一位复活的主要大大地与我们的教会同在，祷告要带下主耶稣的同在，敬拜要带下主耶稣的同在，但赞美要带下主耶稣的同在，遵行主的大使命带下主的同在，彼此相爱带下主的同在，圣灵的工作带下主的同在。我们不要像老底家教会也好，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老底家教会是说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听见主声音的给主开了门，主耶稣才进去。我们要快快地迎接主耶稣，丰丰富富地与我们同在。所以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位主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位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并且与他的教会同在的主。虽然我们在肉眼里边看不见，但是我们在灵里边却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主的同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死的宗教，我们是一个活的基督的身体。人到这里来要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人在这里能够与神相遇，能够面对面的认识神，面对面的敬拜神。而我们的祷告是与一位复活的主面对面的交谈，敬拜是一位我们与同在的复活的主来敬拜他，敬拜的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复活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享受他的同在， 经历他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有吗？有。哎呀，我是觉得我最近，也许我灵性不太好，最近这个怎么老是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呢？这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祷告，要有主的同在，真的。你看好，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神的同在，这个有神的同在有什么东西呢？你看，神用十个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可以过红海，神为他们分开红海，埃及的追兵来了以后，神就用海水淹没他们，然后天降玛拿喂养以色列人，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解渴，鹌鹑飞来喂养以色列人，云柱火柱颁布律法，每一天的启示，每一天的带领，然后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和同在。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必然我相信有许多上帝大能的作为，许多完全被改变的生命，人们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有人在网上贴了一个见证哈，讲到台湾一个电视女主播信主的见证哈，这个他说当宋美龄女士过世的时候，电视台呢要请她去电视上做一个整个宋美龄一生的专题，宋美龄女士的追思礼拜以后，她就想去教会。她到了教会哈，她提早那天早到20分钟，然后一进教会呢，她说她听在那些这个诗班正在练诗的时候，她说就一直哭的不停，然后呢接下去的每一个礼拜天她去她都哭，然后后来就信了。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上诗的时候是不是有哭吗？我们，所以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真的有神这么丰盛的同在，无论是唱诗敬拜还是信息，人们被神的灵触摸，生命一个一个的被改变被医治，这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很大的标记，生命大量的被改变，你会发现人到这里来被医治被充满被更新被改变，遇见主信了主，他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真实活在与主的相交里边。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主耶稣的同在代表着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医治，主的更新，主耶稣的圣洁，主耶稣的喂养，主耶稣的带领，主耶稣的爱，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主耶稣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一起起立好吗？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件四件事情祷告：主的爱、主的真理、主的十字架和主的同在，好不好？好，让我们的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好不好？我们最后祷告完，我们唱一下那首诗歌哈，第一首的诗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把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托住这个教会，亲自来建造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十字架的主啊真理工作，也充满了你的话语，充满了你属天的爱。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建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